位弟兄姊妹平安，早晨，大家好。多谢诗班给我们的信息，新天新地新的盼望，因为原来主耶稣我们可以盼望再找紧。我们要继续来到思想末世狂潮的生命神圣的下半部。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今天我们只是读这个第一至第五节，我们请打出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只是读第一至第五节，然后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诵读，预备起。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谎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若，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不可杀人。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祈祷。因为主，我们恭敬将这段时间交托仰望，正如你由开始，我们透过诗歌的颂赞，我们透过诗班，我们已经听到你的信息、你的话语、你的安慰、你的鼓励。我们继续求真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做开启教导提醒的工作，让我们一同明白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愿意决志行在你的话语的当中，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讲了生命神圣的上半集，这个一个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是一个很复杂很多面，不是三言两语，也都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就我们开始末世狂潮这个系列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我们不是在树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台上面，对这个末后的世代是有很多的危险，很多这些卖主卖友、心不圣洁、爱宴乐不爱神这些世界社会的事来到去指指点点或者去指责。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末世的狂潮的当中，我们自己作为神的儿女、子民、百姓，我们怎样站稳，起码站稳我们的立场，明白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在这个末后危险的世代里面来到去生活。我们讲到上集的时候，我们透过圣经的指引，我们知道这个的生命的神圣里面，我们看到时代的哀歌，我们知道我们又认同生命是很宝贵，不过人类的历史里面却不停的在最文明的社会里面，却用很多不同的理由和方法来到去杀害无辜的生命。我们都看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说生命神圣，我们建立了三个很基本的生命神圣的信念。生命神圣是因为基于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唯有人，圣经说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他的 image 和他的 likeness， 在所有被造物的当中，人被尊贵，不单止我们说有 intrinsic， 有内在的一个的价值，更加重要的在神学上的观念，我们人的价值是外在赋予的，是哪一个外在赋予给我们，是这一位的上帝。所以生命是宝贵，无论是男女老少，无论是黄种人白种人、黑人红人，只要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做的人，都同样是有生命的尊贵。第二样东西，我们按照圣经的指示，我们又知道生命神圣是基于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终极的主权 ultimate 的 authority ownership， 那个主权拥有者 不在人自己，无论人是几咁嘅尊贵，原来我哋只不过是受托者。这个在整个创造的观念里面很清楚，圣经整个圣经这一贯旧约新约都很明白的，人是被托管的。所以有一天你和我都要 accountable， 都要向上帝来到去负责。这个上帝拥有终极生命主权，是一个生命神圣课题里面的一个的底线。换句话说，就不随便任由你或者我任何一个政治的势力，一个政党的观念，一个理想来到去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生存的权。我们都讲到生命建基在上帝真爱每一个人的生命。圣经说神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的。在上帝的眼中，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上帝是爱世人，爱每一个人。即是你和我觉得有一些人是多么不可爱，甚至因为资源的缘故，有些人可能应该早一点来到让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原来那些人都是上帝所爱。只能够在很有限的上帝的容忍或者说容许的处境底下，人是可以被生命被夺取的。我们不在这里讲这个课题，这个牵涉到死刑。圣经里面是有讲到的，譬如好像十诫里面第五诫，你要孝敬父母。不过跟着下去就会讲，如果咒骂父母的、打父母的，就要将他判死。我们不在这里讲死刑的问题，在旧约、在新约都一样有一个死刑。但是我们说这个是有限的，是在上帝的容许和容忍的情况，在一个罪恶的社会里面有需要来到做之外。但是无论怎样都好，在这个上帝容许和容忍有限的处境底下，不会减少上帝真爱每一条生命的底线。每一条生命，不论男女老少、红黄黑白，只要是生命是上帝所做的人，上帝就爱惜。我们上一次确立了这三个的信念，我希望这三个信念成为你的信念，你也去拥抱细微，去思考在这个团契、在这个小组里面，继续去探讨到底这三个的信念是不是你的信念。上一次我们开始讲话在生命的神圣的课题里面，今天我们要来看面对一些现实。上一次已经交代了，今天我们要来看主要生命三个的现实。第一个关于堕胎，我们可不可以让胎儿用不同的方法让它失去生命。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探讨的，人可不可以自杀自己取去自己的生命。第三个面对生命的现实，我们要探讨的是关于到所谓的安乐死的问题。面对堕胎的现实，这个是一个社会的悲哀。在我们这个信念的基础上面，我们相信生命是宝贵的。我们上一次都提了，好像在美国，自从1973年美国的高等法院 Roe vs. Wade 的判案之后，整个的美国这个堕胎成为合法的美国一个国家。统计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6000万的生命，这些的胎儿是因为在合法的处境底下失去了。加拿大的情况，加拿大很特别，是全世界少有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已发展的国家里面，是完全没有一个 legal restriction， 即是说没有一个法律的限制去禁止安全的堕胎。换句话说，由生命的第一周开始、第四周开始、第六周开始，一路至到无论你怀孕一个月又好、三个月又好、五个月又好，如果你有本事、如果你愿意、如果有安全的话，怀孕去到9个月，基本上加拿大 冇 legal restriction， 冇法律嘅限制，唔俾你去咁样做。追溯翻嗰个法律，1988年1月28日，加拿大嘅高等法院有一个个判决，跟住1989年1990年之后，就将呢一个所谓嘅 legal restriction 开咗一个好大嘅门。即系换句话讲，今日喺加拿大是容許這個墮胎，而且是給我們的 MSP， 我們這個的醫療的制度是支持。每年大約統計的數字告訴我們，有大約在加拿大有100,000這些墮胎的個案。有一个数字告诉我们，加拿大大约每3个妇女就有一个在她一生的当中曾经至少有一次堕胎的经验。今年的7月，我们做药剂的弟兄姊妹就会知道，可能你都面对一个两难的处境。加拿大好像很多先进欧洲的国家和美国一样，批准了这个 RU486 的 abortion pill， 就是医生处方是能够更有效更方便去终止这个受精的胎儿继续去成长。最多怀孕至到49日之前之内，只要有医生的处方，你可以去药房拿两只的药，然后这个的生命就可以被停止继续生长。整个课题我们开始都说是很复杂，包括到妇女的权益，包括到医疗健康的制度，很多很多的东西。不过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只不过去聚焦放在一个的问题上面，到底生命几时开始？在圣经里面看，几时那个人先是一个的人？人的价值很多时候是因为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它有不同的定义。我的女儿是做，我的小女儿是做这个 NICU， 在医院里面做这个 BB 的 ICU。 她说他们有一个的理解，就是当一个 BB 最少活到24周，如果因为某种的原因他要出来了，如果是24周的，即是多少个月？六个月。如果是24周或以上早产的婴孩，他们会想办法救，就送去这个 NICU 的病房，即是每一个 BB 很多喉搭着那只，你有没有看到在一个氧气箱里面。即是换句话说，少过24周基本上是很难，就算有那个的仪器，即或是24周，他们都试过很敏的23差一点这样都可以救得回。所以你发现这个现在的医疗 的先进的是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他根本身体有很多东西都没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些 BB 一出世在这些的医院里面，可能就起码半年至住在那里成8个月至一年。但是在很多个法律的制度里面，甚至有些认为胎儿未出母体都不算是一个人。无论这个社会有什么的看法，有些说4周、8周，有些说12周、3个月，有些说到半年最多了，无论人用什么的标准去看到底几时是一个人，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有一些记载似乎指向我们有另外一个方向。在诗篇的139篇第13至16节，诗人大卫说，我的肺腑是你所做的，我在母腹中你已浮庇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的心知道的。 然后诗人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后面有个括弧，他说或者说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其一，尚未出现的时候，你都将我写在你生命的册子上。诗人大卫没有那时昔日没有那些的医疗的科技，不过古代近东几千年历史里面，人对生命对怀孕似乎有一个看法，就是当有生命在一个妇人的肚里面，上帝是参与其中。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一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诗篇的七十一篇，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的来到去赞美你。另外有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的耶利米书，我们很出名，讲到耶利米上到讲到他自己被神呼召，又说告诉耶利米，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认得你，即是你未成形体未在腹中我已经认识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这个是耶和华和耶利米说的，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所以这些圣经似乎告诉我们，好像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他说自我出母胎，使我出母胎的是你，自我出母胎就被你扶持。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是读英文圣经的，所以你听我讲广东话，你会睇见 NIV 嘅圣经话 ，Even before I was born, the Lord called me。所以中文嘅翻译似乎话咧，使我出母胎的是你，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嗰度其中可以有一个翻译就话，我根本未出母胎，你就已经呼召我。所以有一个中文嘅新译本，佢话，我在母腹的时候未出来之前，耶和华就呼召了我。亲爱弟兄姊妹，这些的圣经的记载似乎告诉我们听一件事，一个生命能够在一个母体里面去成长，是上帝在参与其中的一件神迹。医学的发现越来越明白，就是胎儿在母腹当中是有感觉，它是会动的，它是成长。当这个受精卵继续去 develop 很高的速度去分裂的时候，短短一个几月，短短九至十二周，短短三个月，你会看见有眉毛，有轮廓，再过啲，整个人的形体，这个是一个生命。所以怎能够说未出母胎他自己不能够生存，所以不算做是一个独立个体，不可以成为一个人，没有人的价值呢？我们对这些的定义是非常非常的怀疑。医学的研究越来越明白得到，胎儿很小个开始就有感觉。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们的怀孕的妈咪呢，就是说有一种叫做所谓 Mozart 的 effect， 就是说要俾佢聽 莫扎特的音樂。我不知道我們當中的年青媽咪有沒有試過，不知道為什麼貝多芬的不行呢，是要聽莫扎特的音樂才行的。所以個個阿媽就走去買嗰啲莫扎特嘅嚇嗰啲鋼琴，咁啊俾個 B B 聽，日聽夜聽咁。其實係真嘅，大家唔知有冇印象記得路加福音記載瑪利亞受聖靈感人，天使話你去探你嘅親屬伊麗莎白。佢去探望伊麗莎白嘅時候，伊麗莎白已經懷孕六個月。当玛利亚圣灵感人主耶稣在他的肚里面的时候，他去到探以利沙伯，以利沙伯的胎就开始跳动，圣经说有反应，当然主耶稣在玛利亚的肚里面，而施洗约翰在以利沙伯的肚里面，所以当这两个妈妈走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 BB 就已经开始聊天了，开始跳动了、以利沙伯生出来的那个叫做施洗约翰，后来帮主耶稣施洗，所以这些完全不是神话故事，胎儿在里面是有生命，是有感应。圣经的作者似乎很早就认知到生命是由怀胎开始，是上帝的作为才可以成人，生命受造奇妙可畏。虽然是这样说，我们都没办法从一个医学从一个客观的研究实验室的证明，到底是哪一刻这个受精卵成为生命。无论是怎样，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指示，我们可以很 comfortable 作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当一个女性的卵子与千千万万分之一的机会的一条或者一粒的精子结合，然后这个卵子成功受孕，然后可以附在子宫应该附在的地方，然后继续的来到去成长，这个是一个神迹，是一个奇妙。当然我们说受精卵或者这个胚胎不是一个好像人那样有手有脚有思想有智慧有教育会讲话，但是当一个受精卵已经受精的时候，它已经有一切人的发展的可能和基因。当这个受精卵成为一个新的细胞之后，这个新的细胞就有一个独特的遗传的基因和结构，这个的基因结构，这个所谓的密码，这个 code 已经决定了这个生命将来的一切特征，包括它的性别，包括它的身高，包括它的头发，包括它眼睛的颜色。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受精卵本身就已经具有人类生命的充分的潜能，是等待发展，是需要去发展。所以罗炳祥博士在他黑白分明一本书，我上一次讲的时候介绍弟兄姊妹去图书馆看，找这本书我们应该有的。在黑白分明这本书的里面，他这样讲，他说受精卵结合体、胚胎甚至是胎儿都具有成为你和我一样的人的潜能，人的生命就在那里开始。所以我们不能够随意夺去无辜潜在的人的生命。换言之，在成人孕期那个阶段，无论是哪一个月份、哪一个周岁，我们都不可以随意堕胎。选择堕胎的肯定是不合上帝的心意。刘炳祥博士在书里面更加用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去讲明这个所谓潜在的人和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当然是有分别，因为这个受精卵没有手没有脚，它需要周岁，它需要月份去 develop。 但他讲到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一个潜在的生命我们需要保护它。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因为某些原因你鸡绝种了， 冇得食噶啦，就嚟。我哋要去保护啲鸡，所以咧，我哋唔可以咧食炸子鸡，又唔可以食白斩鸡，咩走地海南鸡，咩甚至宫保鸡丁都唔食得噶啦，因为好宝贵嘅鸡嘅生命冇啦。咁对我哋中国人好大影响啊嘛，因为我哋中国人好中意食鸡噶嘛，系咪？所以各种各样嘅鸡都有。不过我哋可以唔食啦，因为要保护鸡嘅生命。但系唔单止唔食嗰啲嘅鸡，唔杀嗰啲嘅鸡，将会有一样嘢会发生。咩话？我听到有人讲啦，鸡蛋点啊？鸡蛋食唔食啊？受咗精，成为可以孵布成鸡仔嘅鸡蛋。食唔食啊？点解啊？我唔食鸡啫嘛，鸡蛋食唔食得？因为嗰个蛋就系有晒一切鸡，佢会发展成为小鸡嘅东西。我哋到一日可能嗰个时候，连鸡蛋都唔应该食，鸡蛋都应该要保护。make 唔 make sense？ 有冇道理啊？有。即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天，我们在这里宣布，请大家一会千万不要吃茶叶蛋、荷包蛋、卤水蛋。既然这个的逻辑都是合理的话，放在这个堕胎的处境里面，我都觉得是 make sense。 当这个受精卵结合了之后，它是有权亦都应该俾佢继续发展，成为一个人，人嘅形象同埋样式，人一切要发展成嘅嘢，都喺呢个受精嘅卵里面。第二个问题，我哋要处理嘅，面对自杀嘅问题，同样系一个好复杂、好多元嘅问题，唔系咁简单。因为喺今日呢个社会嘅里边，有人系因为精神嘅困扰。有人因为觉得他走投无路，有人是不想家人受累，不想身边的人痛苦，有人可能也都为了疾病的煎熬。一会我们会讲到安乐死的问题，因为疾病的煎熬而无奈地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我自己最深刻的就是我在教会，在香港的教会一起成长的一班弟兄里面，其中一个弟兄，大家都在教会里面成长，跟我们一起入神学院读神学。这个弟兄现在 在美国一个城市一间布道会做着牧师。我很记得那一年突然之间知道他的妹，其实他的妹跟我们在教会里面，他是小一点的团契，突然之间有一个消息，就是说他的妹读着女拔萃的，知点解自杀？净系有咁嘅消息啫，大家唔知点处理，大家唔知点讲嘢，冇人敢问，冇人敢答，冇人敢讲 ，silence， 唔知点处理。当我哋面对呢啲处境嘅时候，系好令人悲伤同埋震撼。旧年呢一个好出名嘅明星原谅自尽之后，发展屋企争佢遗留落嚟嘅嘢，好似最近先 settle 咗。一年之后，逢亲有呢啲嘅事情发生，都系令人好悲凄。圣经起码有七处嘅地方讲到有呢啲嘅事件发生。时间关系，我哋冇办法逐一嘅去解释。你想你抄低呢啲嘅圣经。士师记第九章讲到阿比米勒是以色列人当中一个恶的领袖，他曾经杀死自己的兄弟亲属加埋有成70人，然后使到自己可以登上这个王位。后来在一次战争的当中，有一个妇人在他头上抛了一块石头磨石，圣经说，然后打穿了他的头。于是乎阿比米勒就急忙叫拿兵器的少年人来对他说， 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啦，免得有人议论我。他说一个妇人所杀，还不是真的打仗杀死，真的不小心扔一嚿磨石打到他的头，几丑呢，收家呢，你杀死我啦。于是那个少年人就将他刺透，将他杀死。另外一个很出名的故事是参孙，大家记得吗？被女人出卖，非利士人破解了他孔武有力神力的秘笈，于是乎捉了他，剪了他的头发，捉了他，不剪他的头发剪捉不到他的嘛，因为他很大的嘛，是不是？随时将人飞飞都可以嘛，剪了他的头发没了力了。非利士人捉了他，然后挖了他的眼，然后绑他在柱里面。然后士师记就记载，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他绑住那两个柱，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然后他就大叫，他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于是乎就呼喊，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所有的人，杀死了非利士人，然后他自己以一同的牺牲。圣经就说，这时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人还多。撒母耳记上这里讲扫罗自杀，他跟亚比米勒有些不同，因为那个拿兵器的人不肯杀他，于是乎扫罗怎么样，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跟住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经死了，他自己又怎么样，伏在刀上又自杀了。撒母耳记下记载，这位先知阿希多弗回到家自己吊死了。心利这个王谋朝散位，不过做了七日王而已，后来被人知道民众要反他，要追他，要杀他，于是乎他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又在新约里面，你和我都很熟的犹大，你记得吗？犹大就拿着那些银钱，知道耶稣在这个情况底下，他觉得没希望，圣经就说他出去要死了。那这七处的经文，当我们读到这悲惨的结局的时候，或者我们都会问这些自杀的人，他杀人犯了十诫里面第六诫不可杀人，那这些人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犯了神的诫命，他们不得拯救会灭亡呢？圣经是不是对这些自杀的人有很大的很清楚的记载，这些人是永不超生的呢？很奇妙的一件事，刚才我们很短的时间看这七处的经文，都会发现一件事，圣经没有任何一处的经文去 condemn， 来到去责骂，然后拿这件事成为一个的教训，以后的人千万不要学扫罗。大家还记得撒母耳记下第一章一开始，大卫就为扫罗自杀这件事，他作歌来到哀曲，你记得吗？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七件的事，就算好像犹大那样，你都不发现来到使徒行传那些的门徒在这里开会聊天的时候，他们有任何的言论，任何的讨论，去到保罗的书信里面都没有再提过犹大这件事的发生。我们教会应该有什么立场，我们应该要拒绝，我这些是永不超生，这些是收家的东西。我们看这些圣经的记载，我们看不到在圣经里面作出一个这样的道德的判准。不过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最早提出自杀违反神的诫命，在主后五世纪奥古斯丁提出来，后来这个所谓我们说发展天主教很主要的一个神学家 Thomas Aquinas， 在他的著作里面有讲到，在这么多个罪的里面，这个是一个 mortal sin， 这个是一个死罪，这个是一个永不超生的罪。背后那个的 argument 很长的，他最主要就是说， 人要来到去认罪悔改，不过自杀的人有一件事他做不到，是什么呢？没有机会悔改，你明白吗？他杀了自己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在天主教曾经有一段的时间，这个是一个 mortal sin 到一个地步，教会的神职的人员不会为这些人举行丧礼，这些人也不可以葬在天主教的坟场。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很多令人很沮丧的一些的结论。如果是说不能够悔改而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永不超生，这么可惜的话，我们真的很害怕。我有很多罪我都不记得了，要悔要认嘛，你记不记得？你自己记不记得了？你没有个 list 嘛，你不好像电脑按回个 list 出来，等我临终之前上帝认晒，咁认晒我就安全上天堂。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的。我们是靠主的恩典，即是你和我都可能不记得了个罪，我们相信上帝有办法来到去赦免。今天教会面对自杀，很可惜是有一些这样的，曾经有一些这样的讨论或者结论。但对于我们今天的处境来说，我们是应该去反省，到底我们教会是提供希望、关爱和支援，对这些所谓绝望的人来说，对于这些无论什么原因他们采取这个行动的人来说，我们帮上多少，我们围抱这些人有多少，我们为这些人的关爱有多少，以致到他们不会选择了一个 wrong way。 这个肯定不是神的心意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盼望的群体，我们是有永生的群体。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单止拒绝放弃、拒绝绝望，所以我们自寻短见，我们要拒绝这些念头，因为这些正正是魔鬼的手法和伎俩，叫我们不再相信，叫我们不再盼望，叫我们放弃，叫我们行 shortcut，不再相信上帝可以令我们绝处逢生。亲爱的弟兄姊妹，先知话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话是我们的神，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分享。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一次，我都不知道几 long for 几盼望去到主那里，但我就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真是两难之间。去主耶稣那里就永生都不知道几好，不再病，不再痛，新天新地，不再流眼泪，不需要这样来到这么辛苦，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什么？在保罗的神学里面，这个是什么？与主永远同在是什么？好得无比， very good 了。不过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按照他的心意，如果他拣，他宁愿离开这个世界，不过为了弟兄姊妹，为了神的工作，神没有指示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就留在这里。有一个牧师在一个自杀而死的人的丧礼上面，大家都在这里问，在这里想，有个 cloud 在头顶上问，这个人，这个弟兄这样夺去自己的生命，他会不会上不到天堂呢？这个牧师在这个丧礼上面这样说，他是不是上天堂不在乎他怎样死，那是在乎他的救主耶稣怎样为他而死。我说多一次， 这个义人想不想到天堂，不在乎他选择什么方式而死，他想不想到天堂，是在乎他的救主怎样为他而死。每逢我们面对这些事，我们都觉得很震惊，我不知道怎么办。这个肯定是不是神的心意，我们不会夺取神的主权，也都不应该。最后我们要说，面对安乐死的问题，这个跟自杀都有关系，因为安乐死其实都是在一个大的课题里面，都是一种的自杀。上一次我已经讲过，加拿大的最高法院在今年的2月的判决，要求加拿大修宪，让这个的协助他人自杀是非刑事化，到了明年的2月16号就应该要修宪完成。安乐死我们说大的情况里面有两种，一种是被动的，一种是主动。主动的安乐死的意思的定义基本上就是说，采取一些的行动，包括饮一些东西也好，注射一些东西也好，导致一个人死亡。那个目的是使他能够从痛苦中，这个痛苦的定义包括肉体的痛苦或者是精神的痛苦，使那个人可以在痛苦的当中得着解脱。所以也都是有人说这个是一个 mercy killing， 这个是主动的安乐死，你要做一些东西令到那个人失去生命。一般来说，另外一种的安乐死我们普遍是能够接受也都明白的，是所谓的被动的安乐死。被动的安乐死的意思就是说，任由一个人，一个垂死的病人自然地去世，不作任何的治疗或者医学上的干预，使他延续这个应该死去的生命。比如说，如果他不能够自己呼吸，被动的安乐死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掹了这个所谓我们很多时候说掹喉就是这样东西。如果根本不能够自己呼吸，如果在自然的世界里面， 他就会自然的死去。不过今天我们的科技可以用人工的呼吸机叫这个生命继续的维持下去，使到那个人应该自然死去却死不去，而 prolong 延续一个濒死亦都没有意义的存在的状态，使他，我们中文说苟延残喘。这个被动的安乐死基本上我们已经过了这些的讨论，一般上是能够接受。在这个主动或者被动的里面，亦都有一些叫做 voluntary 自愿的，就是说当事人自己本身他同意的，或者他签了文件的，无论是主动又好被动又好，他签了的 voluntary 的。如果是说我愿意，如果是有这个法例是容许我安乐死，我签了，我知道，我同意了，希望到某个时候你为我打药，你为我注射一些东西，等我可以去世。但亦都有 non-voluntary 的，所谓非自愿性的，这个是我们讲到主动的安乐死，这个是一个被动的安乐死。在这两种的里面，亦都有 voluntary 亦都有 non-voluntary。 非主动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人没有表达到他反对抑或赞成，他没有任何的很清楚的指示说我愿意抑或不愿意，然后最后是有其他的人代他决定。在 voluntary 和 non-voluntary， 在自愿和非自愿的当中，亦都原来有一种是不自愿 involuntary， 即是说当事人根本是不愿意的，不过他没有办法决定，是由医疗的制度，甚或者好像荷兰这个国家经过一个的程序，有两个的医生签了字，他就要被安乐死。我们说生命神圣，我们用尽想各用的方法，希望帮助人能够继续生存，因为生命是宝贵， 其中起码有两样嘢令到我哋有啲时候我哋会 entertain 甚至被试探去考虑呢个主动安乐死嘅可能性。一样嘢系关于嗰个痛苦嘅问题。有多人有一个误解，我唔想继续咁痛啊，我唔想继续咁痛苦。但事实上，今日嘅医学好多时候话俾我哋听一啲所谓嘅灵养服务 （palliative care）。或者说善终服务 hospice 根本是很能够医学上是 manage 控制你那个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探一些很长期临终的病人，你经常都发现他好像昏昏欲睡，他不是很清醒，是因为他落了药，他不会觉得痛，或者他都没有一个知觉，没有一个能力来到去痛。我们不去做很深入的讨论，因为这些是 beyond 我们医学上的。不过人告诉我们， information 里面告诉我们知道，这些麻醉是去帮助一个人，不需要，这个是人道来的，其实医学要人道的，它不会令你痛的，它不会令你更加痛苦，它不应该令你更加痛苦的。另外一个就是尊严的问题，我病到咁，我人生到最后又要人照顾，大小二便又唔方便，我又唔可以化妆，我又唔可以着晚礼服，我想食呢一个梅菜扣肉又唔食得啊，我想揸车出去玩又唔得啊，我好多嘢都唔得啦咁，我仲边算有尊严呢？今日好多呢啲嘅领养嘅服医疗或者话Hospice 善终的服务，我们弟兄姊妹都有人有经历过，其实是一个很安静很舒服的环境，完全不会令到你失去一个人的尊严，特别在加拿大一个这样的社会。所以生命的尊严不单止是你能够 independent 周围走去生活，生命的尊严其中一部分，亦都是因为你认信生命的神圣，然后你在这个最后人生的阶段里面，你拒绝这些的试探，这些魔鬼的观念，你拒绝向神说 No， 上帝未是时候，不过你说 No， 我不想了，你帮我打些药吧，你给我行吧。可能我们会说，我们会生，我们会怨，可能有些时候我们都会痛，有些时候我们难过，因为我们见到至爱的亲人。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接受这个所谓的主动的安乐死，因为基本上这个是向神说不的一件事。更加可怕的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这样支持的时候，我们就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我们自己去决定什么是生命的尊严，我们都不理上帝所谓这个形象样式，我们都不理上帝生命的主权，这个是我的主权。主动安乐死基本上就是将上帝拒诸于门外，否定上帝生命的主权，否定生命的神圣，否定生命的主，就是这位的神。主动的安乐死基本上是一种的信念，就是说主权在我手中，我喜欢几时生就几时生，我喜欢在什么时候死就在什么时候死，我选择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没有任何的人包括上帝可以来到过问。弟兄姊妹，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当我们选择这个 play God， 我们自己成为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向上帝来到 say no 的时候，我们回来圣经看看，我们有个盼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一二三，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又或者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这个是基督徒对生命的 outlook， 一个展望，一个显示。死亡不是终结。我们看见有些人在最后的人生的阶段，他选择信服上帝。虽然他样子不好看，虽然他不可以穿靓衫，不可以化妆，但是我们会 feel 到，我们会看见这些人生命在病床垂危的当中展示生命的光辉。他们的坚忍，他们的不放弃，他们的信念启迪了很多在绝望当中的人。如果他们在病床当中，在这样的疾病末期的当中，他们仍然说，我等上帝的时间，我要离开就离开，而不选择走 shortcut， 这个人的生命肯定是蒙上帝祝福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祈祷。真爱主，